星好辣，介绍定位帅哥美女好辣医师团。
各位观众请注意，就算你看起来很健康，没有家族史，也没有危险因子，仍有可能落入病魔的手掌而不自知。好辣军团们又遇过哪些恐怖事件呢？
关小护理是林彦居。
Hello， 大家好。哎呀，
大家最近常看的新闻都很惊吓，为什么看起来健康，没有家族史，或是没有生命的危险因子，却突然发现自己就没有想象中的健康？
真的，
尤其这个，因为可能新闻媒体发达了，所以很多那年轻案例突然也没什么病，都大家会很惊讶，
就突然猝死了这样子。
对，每天新闻跑出来都让人很惊讶，所以我们要来告诉大家，其实这是存在的，
可能有一些危险因子。
对，首先看第一个故事来讲，
第一个是29岁主动脉剥离，遗传心律不整，熬夜过劳。哎呦，
基本上这个主动脉剥离，他人还能到现场吗？
可以治疗，
因为我的工作是百货业，然后我很常上班，就是10个小时啊，10几小时，或是我下班之后就会去健身房运动，然后
是不是有在固定运动的？
对，然后要不然就是跟朋友去喝酒，然后有时候一天睡下可能只有3至4个小时而已。哦，
真的很少。
对，就是睡眠时间比较不足，然后又加上每天都在上班啊，所以就是本来就不舒服了，就没有去发现，然后也没去治疗。然后那天是在上班的时候发现说人很不舒服，然后同事们就请我去仓库休息，然后就硬盯着到下班回到家之后凌晨4点，然后就觉得我的背跟我的胸口是被刀子插进去扒开的，对，然后就赶快起来，对，超痛的，就整个是被扒开拉扯那种，然后就送去医院，然后我就可以正常讲话哦，可是医师跟我说，如果我现在不推进去动手术的话，我们家4个小时后要搬上去，所以就说可以告诉我说我醒来几率是多少吗？他说这个病离开的几率是80%，所以基本上是。你就是看你的面是什么样子走，
所以你那个时候已经在剥离了，
已经是剥离掉了。
那你还可以讲话？
对，因为我还跟他讲说，怎么可能？因为我还很清醒的跟你在对话。
对对对。
他说这就是他说猝死，因为大家中间会没事，就是你会觉得说你好了，
你只是时间还没到。
对，然后你就是忽略了去就医的时间，可是刚好我人比较幸运，我在医院里面。
应该是这么说，他如果那时候觉得我躺一下睡一下，可能就
走了。对
对
对对，应该是这样讲。
对。
对，所以很多人就睡在那边就睡就走了，
而且好像都是跟那个熬夜过劳前面或是过度运动
对
都有关系。
可是现在年轻人都在网咖打，所以你看有没有这个遗传心律不整的不知道，他有时候真的可能会猝死。
对啊，因为我听不懂他什么叫玻璃，我想说是那种碎玻璃用玻璃，就他说不是，
今天到底被什么玻璃插到了？
对啊，我想说怎么会那么痛，结果他就说是心脏的那个动脉掉落下来的。哦，对，
那你真的是病大。
这个是多少年前？
2年前，我29岁的时候。
29岁，
所以你本来就是有遗传性的心律不整。
对，可是没有到很严重。
所以你现在来看这些小鬼的新闻或最近那个新闻，你是不是很有感触？
很难过，就是像前两天有那23岁男模，
对，也是这样。
对，然后我身边超多人立刻传讯息给我说，你有看新闻的吗？我说我也有看，可是看了难过。那时候在医院的时候真的是蛮痛苦的，就是每天都要做大大小小的手术啊。然后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在还是在急诊加护病房，是不能出来的，然后插满了管子，然后跟仪器。可是我每次只要是以为我睡着，可是被医生一判都是我昏迷，所以醒来说这边就多一个管子啊，这边多一个阴血管出来，对啊。
你在医院待多久？
快1个多月，然后也到普通病房的时候也是状况没有到很好，因为那时候失血过多，所以他就是一直不停的帮我挂血包啊什么的，然后出来之后这边就留了一个很大的疤，所以有照片，
还很帅拍照。
那时候怎么是因为手术所以变那么瘦吗？
那个时候对，
这个全面从那疤，对不对？
对，而且那时候刚开始是不太敢拍照，因为对着这样的疤还蛮自卑的。可后来觉得说那是一个老天给我的礼物，因为我都那么幸运能够活下来，所以我就决定爱惜它，所以就感动出来给大家看。
徐姐，你在医院住1个月，那时候插满管子，清醒的吗？
刚开始前2个月是不清醒的，就是我有意识，可是我那意识是完全不清楚。
可是当你有意识的时候，不就插满管，不是很痛苦吗？
很不舒服，所以他们就把我手脚绑起来。他就说因为。
你会去拔？
我在对我一直在强烈的要拔掉我自己的东西，因为我会痛，因为它太痛了。他就是我一直想去拔掉它。
下意识的。
对，所以他就帮我把整个手全部绑下。他说我力气超大的，他没看过昏迷的力气还这么大。
年轻人啊，又有一点重训。对。
然后后来我就出院，然后在家里面的时候又发现说，因为我那个支架跟我的人体是排斥的，所以引发血栓。哎呦！然后就是它摔下来摔在我的脑袋里面，然后就变成脑中风。哇！
天啊！
脑中风什么症状？
我当时以为我只是滑倒， 所以我因为是半边瘫痪，嗯，那我就没有站稳，然后就赶快跟外面求救，然后是我阿公发现，他赶快去叫我弟弟把我搀出去厕所外面，然后呢就发现说我这半边的脸完全不会动，而且在流口水，嗯，他们就觉得不对劲，然后就赶快再送我去医院，然后医生说我已经离黄金救援期已经快到了，如果我再不救援的话，我就是会就是终身的瘫痪。可是那时候因为那间医院没办法帮我做，因为他们手上还有一台刀在做，所以我就紧急转诊，所以他就帮我通血栓，他只告诉我一句通了，然后就觉得头剧烈疼痛，然后就好了，我的手就可以动了，嗯，可是只能手动，其他地方完全都不行，嗯，就是你连举都不能，你就只有手指头可以动。
你去复健了吗？
有，就是那时候在医院的时候一直在做复健，然后一天都会安排三四个检查，而且是那种我还没休息结束，他们就一直推我进去做检查，所以根本就能做无法休息。
你现在是完全好了吗？
还是会有一些后遗症，像前阵子的话又刚进医院不，就是只要天气的因素或是一些比较外来因素，只要一不舒服就会进去。
这个先跟大家简单的回忆一下什么叫主动脉剥离哈，不是玻璃杯的剥离，它就是这个像血管被撕开一样，这样子血管被撕开的剥离。那一般来讲的话呢，是在深主动脉称之为 A 型的主动脉剥离，降主动脉叫做 B 型的主动脉剥离，那这个疼痛感呢是非常的剧烈，就像徐先生形容的一项痛如刀割，而且割了以后还往前面劈开来，
对，
好，它就顺着这个裂开的速度这样子劈过去的疼痛非常的严重。那这个当然是通常都会紧急就医了，很少人能够忍住不就医，因为这个实在是太痛了。
医生有说我的忍耐能力很强，
对，
因为我那时候还是上10个小时的班，然后回到家还躺到凌晨4点才去就医。
我想现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看了电视都会莫名的害怕，因为才29岁就主动脉剥离，所以我私下去问一下徐先生，他到底危险因子是什么？就他跟我讲呢，因为他是有遗传性的高血压，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是啊，
徐先生国小就有高血压。
徐先生，你血压多少？
我之前还没就医的时候有量过180最高，然后现在掉比较正常，现在大概都是110、120那边。
对，而且他那时候体重比现在胖非常非常多，而且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感觉，所以他就不吃药，所以高血压没有控制的高血压是主动脉剥离第一名的原因。
第一名的原
因，
高
血压是第一名的原因。主动脉剥离我们都知道，深主动脉剥离，因为它靠近心脏的冠状动脉，所以如果这个剥离一旦影响到冠状动脉的话，冠状动脉瞬间就没有血了，这就是为什么前一阵子小鬼还有这些男模都是说主动脉剥离合并冠状动脉堵塞，那这个是立刻的生命。
而且这些特色他们都是有在健身运动的，
过度强的健身运动又变成一个危险因子，包括重训，太过于激烈的重训，还有呢，你运动的时间在半夜，其实做这么高强度的运动我想都是不建议的事情。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知道还有一些危险因子是比较大家比较少见的，比如说怀孕这件事情是一个要小心的事情。再来就是有一些曾经做过心脏手术的患者，他们也主动脉剥离的机会比较高。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好像是主动脉瓣，它先天性只有2瓣啊，不像3瓣这样子。好，还有我们大家熟悉的一些马芬氏症候群、多囊肾等等，这些先天性造成这个纤维蛋白异常的一些疾病，都是主动脉剥离的高危险群。
脱垂呢？
跟二尖瓣脱垂比较没有关系，大家都怕二尖瓣脱垂，对，因为每一个人去做心脏超音波，医生都讲说二尖瓣脱垂，但是二尖瓣脱垂跟这个都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脱垂跟玻璃有点关系吧，就是因为脱垂
好像有点，
对呀，
三高也是很小心。我们三高的话，大家知道讲都讲三高，实际上第一个高血压就非常要重视，高血压，而且现在大家高血压的年龄呢是慢慢在往下降，一方面就像大家刚刚讲的，现在大家可能作息不是那么规律，
饮食
晚上都没有按照时间睡觉，所以呢高血压年龄有在下降。
可是你现在还是在做运动吗？
对啊，
偶尔，就是不会像以前那么的剧烈，现在都是用快走去取代运动。
是高哥，我打个岔，你抗凝血剂是不是要吃一辈子？
对啊，
他一辈子吧，
他说他不能停药啊。
对，
因为我曾经想要试着停药，可是医生发现他就跟我说你这个状况非常的危险，因为我的忍痛能力太高了，如果你试停药的话，可能下一秒就心肌梗塞。
他那时候手术非常的严重，除了做心脏手术之外还放了3根主动脉的大支架，
已经放了
主动脉的大支架，所以 这个大支架放，而且他手术完之后可能恢复的情况并不是那么的乐观，他还用了好几天的叶克膜，
哎呦，
叶教授啊帮助他度过了那个最危险的时期，
真的
啊，对。那他刚刚讲说呢，他血栓呢，他认为说是他的主动脉支架呢产生的这个排斥，好，这个用词是不对的，因为排斥只有对活的东西才会排斥，但是毕竟它是一个异物，所以它还是有产生血栓的风险，好，所以刚刚在问说是不是要终身要吃抗血栓药物，因为它曾经有产生过血栓，还有再发生血栓的机会，所以这个抗血栓药物是要吃的。我想它现在能够把血压降到现在那么正常，我觉得是非常不简单，表示它把它的危险因子大大的降低，它以前能够从先天性这个遗传性的高血压到现在血压完全正常，我相信它戒掉了很多的危险因子。
那他可以受到刺激吗？比如说他中了乐透大奖，或者是中房那一天，
中的那一天，
这刺激会不会太好了一点？
突然有很大的惊喜，会不会造成他？
可能要看那个刺激是哪一种刺激。
不行的，
我觉得不管任何人都应该快乐的度过每一天。人生的每一天都是很有意义的，
对，
真的。我会试着让自己情绪是保持在平稳的，
不然真的不行。
就是如果知道自己不太舒服，就不会强迫自己去做任何事情，就是坐在那边发呆就好了。
大家刚刚讲心血管疾病啊，主动脉剥离危险因子三高，尤其是高血压，我们刚刚心脏外科是提过嘛，但其实还有几个危险因子，当然其实也确立的，比如抽烟大家都知道，所以抽烟是仅次于三高对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那还有一项，在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它是很明确是列在危险因子，但后来很多这个专家认为说这个关联不强，应该把它拿掉。什么呢？就是个性人格。
哦，
我们大家听过 A 型人格吗？一般我们讲一个人 A 型人格，第一个这个主动积极进取，完美主义，要求自己，要求别人，
要求高的，
好，你让自己处在压力当中，也让你的伙伴处在压力当中，所以其实一个男人被称为 A 型其实是有点霸气，所以其实是一种赞美。那我就常常想起我以前在读书一个老师，一个外科教授啊，一个教授临床教学研究三样都做得很好，很难啊，老光见识每一场都大三元，很难啊，可是这个老师就真的就是教学研究开刀，哇，真的就是三项都非常非常的突出。他就有一次在参加去美国参加国际研讨会的时候，在研讨会当中他自己倒下前还替自己诊断主动脉剥离，真的，他就最很清楚这个疾病的表现嘛，就倒下了。那个年代，就像刚刚讲的，主动脉剥离手术可能死亡率都会到超过一半，七八成。
嗯，
哦，因为大概二三十年以前嘛，那老师很幸运的就被救回来了，救回来。那救回来之后呢，在美国也待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后来就回来之后，当然也会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嗯，
不过老师从此之后个性就改变了。非常变得非常
还是随和一点好哈，
变得非常非常的温和，
是不是哈？
但还是在执行他的临床，包括教学，
平静比较好，
死亡一关都走回来。
对，然后就每次跟着我们学生啊，每次这个看病人查完房的时候，转过头，以前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电学生啊，问学生问题问不好就会骂你一顿，那现在转过头来是这个叮咛学生。对病人一定要好一点。其实很多研究个性和主动脉剥离跟心肌梗它有没有关联，个性不一定有关联，但是你个性造成你会处在一种备战状态，你的肾上腺素可能一直分泌的比平常的高，你的基准值比较高，所以你可能会有比较高的机会高血压，哦，你可能这个血管都通常是处在一个紧绷状态，所以这个个性经过研究 ，A 型人格的心脏这个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应该很高，
是非 A 型人格的7到10倍，当然他后面也会有高血压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他可能熬夜啊，睡眠不足啊，这些，所以我想压力啊，个性可能还是要自己调整一下，不妨打打坐，打打禅。这个压力也是心血管疾病一个绝对有关系的一个。
我跟你讲哈，我
你应该就是 A 型的人格嘛，你看，
你是 A 型吗？
名医根本就我想刚才讲一次讲是 A 型人格，不是血型 A 型，因为我是 O 型，
你看
我心里想说哦，
后来搞砸。
可是你刚才又讲说那个性格，完全是那种性格嘛，要求完美，对自己严格，对别人更严格。对，你看我对我老婆就严格。
讲话慢一点，
对，
慢一点，来温和的讲话。
你不要因为这边很多医生，等下不一定会为你急救哦。
我们干这一行就是这样，你知道了解，就从小都到大就是这样，当了名嘴更是这样，对不对？
对，很激动。
你想说啊，没有讲得好的话，对不起谁，对不起谁，更对不起的是自己，所以就要求嘛，
对，完全。
那所以老师讲一句， 我有三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小心，
也有十年了哈。嗯，那我也自首，我是30年烟龄的这个老病号，
是吗？
这我都自首。打麻将的时候，那个血压最高可以飙到快180嘛。这瓜哥也知道，但他已经离开那个环境很久了。
麻将打头的那种人，
不是。
所以就发生了几次突然心绞痛。
哎呦，
不，那个距离现在有好几年以前的时间了。那最近的一次是，其实不久以前，差不多半个月前，我有一次开在民权东路上的时候，那车水马龙，对不对？我突然方向盘哦，那耍帅，每次都是一只手，对不对？结果我突然要用两只手去抓那个方向盘，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我抓不住了。现在我是抓不到方向盘，等一下我就踩不到刹车。我自己告诉自己，因为我们看过很多那个外国的那个新闻报道，对不对？有很多明星啊、名人，有时候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开到一半，突然发现他连舌下含片都来不及拿的时候，他怎么办呢？就你赶快靠边嘛，应该赶快靠边。然后我就想着靠边。很难靠，为什么？后面都摩托车，你知道台湾最厉害就摩托车，害我一直靠不过去。终于什么时候30秒以后，我自己有盘算，我说接下来你会怎么样，我自己不知道。我只觉得说啊，我怎么会遇到这种情形呢？是不是像甘医师所讲的，高血压就是像这样主动脉剥离的高危险区？其实在这之前，我先去看过医生，医生他大概看了以后，他是说你可能是压力症候群造成的，你还没有那么严重。那我就已经跟他排定我6月要门诊了，但在这之前他有给我这个舌下含片。
可是你像你这样子的话，你怎么吃这个啊？
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痛的时候不晓得他要痛多久，
对。
可是那30秒你会觉得像一辈子这么长，你会发现你人生的走马灯都过去了，你知道吗？你发生的时候所有重大事件你都会想，你真的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不知道我下一秒会怎么样，那个比一辈子还要长。后来我终于停下来靠下来之后，然后当我觉得我要去抓的时候，我已经缓解了。所以你
已经过了。
可是我现在听着甘医师这样讲，就是说哈哈，你这个三高高危险群，你到现在还要等到6月才去看。他刚才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你应该是这个月底一定要去看。所以我现在就是
快吧。
对啊，
我看了彭哥的故事呢，我就很觉得很奇怪，我就问彭先生说：“你做过什么心脏的检查？”他说：“什么检查都没做过。”
哎呦，
那我就觉得不可思议了。
你后面这个有三个支架，你要不要？
我听了他的故事，我对他的敬仰哈，就真的完全这个哦，太厉害了。
每天在我的门诊呢，好喊胸痛、心脏痛的病人呢，至少10几位，好，绝大多数呢，医生都是面带微笑，叫他们不要紧张。好，但是像这样的故事呢，这一听大概80%-90%啊，就是心脏病。
要替他紧张
哦，像这种就是，
他就是心脏病。
对，这种就是我们会呢直接转到急诊室的患者。所以我就很纳闷，我说是哪一个医生帮你看的，居然还没有帮你排检查？结果大家想什么？就他说是我不去看啊。所以呢，彭先生到现在他还是很怕去看医生，所以不敢去看。但是我觉得他的情况是非常的符合冠状动脉心脏病的一个情形，所以我认为他应该尽快去做检查。你今天去，最慢下礼拜就帮你排检查了。有他听到我这样讲的，大概有点压力，就出去抽抽烟，压压惊。
这不是恶性循环吗？哇，这不是恶性循环，
真的是太危险了。
太危险！
到底医生，你是帮了他还是刺激了他？
高胆固醇血症，好，刚刚彭先生讲他也有高胆固醇血症。那我想大家现在都很在乎这个疾病，就是我们常常讲，现在每个人抽血报告，好，都是好几个红字。第一个是总胆固醇，基本上不要超过200是比较好。那么有一个叫做不好的胆固醇，大家知道叫低密度胆固醇，最好是不要超过130。那有一个叫做三酸甘油脂的，最好是不要超过200。不过呢，这是指一般人。如果说你是高危险族群，比如说你是糖尿病患者，你曾经有过心血管疾病，那这个资料会比较严格哦。总胆固醇会变160哦，那么这个低密度胆固醇会变成100哦。甚至于如果你这个已经放过支架了，你是曾经你的心脏更危险的话，可能这个要到70哦，更严格的一个标准。好，那如果说这个没有办法达到的话呢，那是有风险。那可是有的人，他说：“医生，你看我这个是高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很高，有没有关系？”高密度胆固醇是好的胆固醇，为什么呢？因为它虽然叫胆固醇，可它可以把我们血中的这个胆固醇啊送回到肝脏，离开血液，所以反而是降低的。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呢，美国农业部呢把每天摄取胆固醇的这个标准的上限给取消了。大家说：“哎呦，以后可以尽量吃了吗？” 不是，而是因为在美国的心脏学会 AHA 或者是美国的心脏学院 ACC， 他们都发现失禁区的胆固醇不等于血中胆固醇，没有一定的相关性，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还是要看血中的一个浓度啊，来决定。那如果血中浓度高的话而不处理的话，确实是有危险的。那我们现在的一个数值是把总胆固醇除以高密度胆固醇，那如果超过5的话就是有风险。
以前不是说规定只能吃两颗蛋吗？现在就说没关系啊，如果是正常的健康的人，就是，
我们那天不是讲健身的一天吃17颗蛋，
对，
每天哦，
是啊，
阿 Kimi 啊，对，
每天啊，
对，他是他练健美的嘛，
对，
来看第二。53岁甲状腺癌、甲状腺结节、甲状腺低下。
我其实是在2018年底的时候，曾经有做过那个身体健康检查，就是例行的健康检查。但我做完，那个医生就是帮你看一看，讲哦，大概什么什么没什么什么，你也就觉得哎，好像你好蛮健康的，就把它放在一边了。我很常就是，自己会没事都会呛到，喝水会呛到，讲话会呛到，就是觉得喉咙好像怎么了。那我因为我以前有开过那个声带息肉嘛，那我就想说那应该就是喉咙啊，还有要不然就是什么胃食道逆流啊，就是你都想到的是这些问题，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还是去做一个检查。然后又一个朋友他的弟弟突然间就是食道癌，那你就想说哇，那我还是检查一下好了。那也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就想说哎，那个过年前检查，然后再看看。
对，
然后可是检查的时候都是往比方说肠胃啊，耳鼻喉啊，就是根本没有想到甲状腺这件事情。反而是陪我去做检查的那个朋友就聊，就说哎呀，你这个检查奇怪，都说 OK 啊，
okay， 正常。
那反而是他是甲状腺全切除，就是甲状腺就像一个蝴蝶一样，然后他两片都切掉了，那他就在说他是重大伤病者，这个我以前都没有听过。我说哈，这样子就看你都好好的，你怎么是重大伤病者？
他有一张卡嘛。
对，他说就是因为他的甲状腺全切除这样子，他就突然想说哎，那你甲状腺怎么样？我说我甲状腺怎么样，哎呀，我才想起来说对哈，我甲状腺功能低下。我曾经就是医生还有开过药给我吃，可是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影响，我就没理他。然后呢，其实我姐姐在很年轻的时候，以前小时候叫大脖子，只记得说他曾经因为大脖子去开过
哦，所以这个
对，所以是有这个状况。所以后来他那个我的朋友就说，那你应该就是要针对甲状腺要检查一下这样子。然后我就去检查，就一检查就照出来有0.7公分的结节，在左边这边，但因为只有0.7公分，
可是我也有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啊，当初不知道，因为4-5年前去龙总检查，他就跟
你也没发楼对不对？
他说你基础代谢有点差，所以会胖，然后你甲状腺结节，甲状腺低下，
那你跟我一样啊，就是功能低下，那努力大扣啊，我们就是不会瘦啊。
可是问完之后他也没有叫我干嘛，我就好。就是多少钱才？
所以啊，你看，就是你懂我意思，就是说，甲状腺功能低下的人都会这种反应，就觉得哦，就这样。
但是我们身体检查会照这个结节在不在，像现在又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
他只是看你有没有长大。那我才想起来，其实我2018年底照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有一个0.6。所以0.6、0.7，你觉得这2年才长0.1，应该还好嘛，对不对？但是就是我很幸运啦。那个医院的这个主任，他看了我的那个报告，他觉得李小姐可能要穿刺，一穿刺就是恶性的。你照了超音波，然后他看那个图，他就觉得要还是穿刺一下比较。
这样讲起来，我们也应该去做穿刺。
是啊，就是他就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说其实甲状腺结节很多人都有。
对啊，
结节有良性跟恶性，好，那通常我们讲就是说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比较多，很多人就好几公分在里面。那如果是良性，它不影响的话，通常医生也不会建议的。可是因为我是恶性的，所以一讨论他就觉得那要切除，然后再加上我的功能是本来就已经是
低下的，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讨论就全切除，而且。开刀有两种方式，就一个是这个内视镜从这个嘴巴里面。另外一个就是像我这样子，就是在这里，就是直接从
外面，
对，那我就选择从这边，因为我觉得
这个比较方便，对不对？
对啊，你从你嘴巴里面去，万一不能讲话，是不是更糟糕？
对啊。
切除完之后一个月还要再做碘131的化疗，这个就是后来一个月之后要去做这个碘131的那个化疗，因为你要完全的隔离，因为它是辐射嘛。嗯。然后它就是要去把你身体里面的没有找到的残余的癌细胞要去全部去杀死。
那这个呢？这个要吸什么？
这个是我开完刀之后，然后我有一点就是有痰啊。然后在那个吹那个气，还有我开完刀，开刀的过程算顺利，但我开完刀之后，我的血液当中的钙非常低，嗯，所以我手脚麻，嗯，就突然间就是手脚麻，然后就可能别人大概三天就可以出院，结果我要住五天，就一直在补钙跟打点滴，所以住了五天之后，然后出院了之后，你就还是要。钙啊，跟这个甲状腺素都要吃，有一段时间还要做这个无碘的饮食。
碘的就是海带这种能不能？
对对，都不行，就是连就是很多都不行。然后投这个碘131，它就是要让你的里面那个癌细胞就是被搜到嘛。嗯。所以如果你身上有碘的话，它不容易被搜到。嗯。所以你就要吃没有碘的饮食，就让你身体干净。然后当它投这个碘131的时候，就会效果比较好，它可以去杀掉就是。剩余没有找到的这些癌细胞，
那你割掉之后有生活上不便或影响吗？除了不能摄取碘，
我也没有再没摄取碘哎，
你还是要吃哦。
其实完全治疗完之后，你本来就要正常摄取碘啊，那个不缺碘太久会死人的、啊。嗯，好、哦，那个其实就是说，明医讲的是说，当你在开完手术之后，我们在临床科医师会故意造成让。身体的细胞会非常需要碘的状况，
你不你不光
对啊，碘一三一进去，因为碘一三一算是有碘，然后它算是有杀癌细胞的功能，所以你那时候让全身很渴望碘的时候，它就可以投入这有放射线有毒杀这个特性的时候，它就可以进到那些特别喜欢碘的癌细胞，然后就去杀它，
又杀又杀。
一般我们来讲我们容易得到甲状腺的一个疾病的，尤其是癌症的话，大概几个因素嘛。第一个就是说你有遗传因素，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有的人在以前会缺乏碘，缺碘太久，其实也容易增加得癌症的机会，甲状腺癌。现在台湾很少。好，那然后呢，再来就是那个。放射线也会造成这个甲状腺的变化。甚至台湾在北部有曾经有一个里，它比较那个那里的民众比较容易得甲状腺了。
对，
那个其实是那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高压电塔在那边建了很多年，后来拆掉之后真的有比较少。甲状腺癌跟雌激素非常非常有关，在那个国建局的那个最新的统计资料，2020年哦，就是。他们发现，就是说，在癌症的排名，女性是排名第四名，发生率是第四名。
对，
所以就是说，甲状腺癌本来就比较好发在女孩子上面。好，那所以呢，其实如果你不必要的过度补充雌激素，其实就会有这个问题。像我有的病人呢，是他会长期像你这样有追踪到甲状腺结节，然后呢，有的病人就会常常在我门诊追踪，追踪个十年，有时候发现突然没有了。有时候就是你会发现那些病人就是刚好停经之后，停经之后雌激素降低，其实你原本的结节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讲，我自己的一个癌症的病例，一个50多岁的一个女性，那她呢，其实就是说也没有什么我刚才讲的家族史啊、缺碘啊、放射线这些都没有，可是呢，她也是跟您一样有一个大概差不多小小的那个结节，大概差不多也是0.6公分左右。我们不在乎你的大小，我们在乎你那个形状的样子，或者是有很奇怪的钙化。如果有的时候就会帮你做穿刺，那只有做出来之后，真的是癌症。可是觉得比较好奇的就是说，医生对于病人得癌症的时候，总是会去问他一些相关的病史，然后呢，看他以后能不能避免嘛。结果问了半天呢，其实是这个50多岁的女性呢，她47岁就开始乱经，她乱经的时候，她就开始会去很怕自己变老。所以他呢就会去找妇产科去补充荷尔蒙，但是他常常觉得女性的那个妇产科医师有时候给的过于保守，所以他自己会去增加那个剂量，就是因为他过度的补充这个雌激素，反而让自己面临到甲状腺癌的问题。对，不过我们常常在讲了，万一上天注定一辈子你要得一个癌症。甲状腺是一个最轻的，
就是这个是最好的癌症，我不骗你们啦，我得到的就是最好的癌症，我骗你，我跟你讲，我知道是甲状腺癌症的时候，我就开始上网 Google， 然后呢开始那个你知道 一查完之后整个就 release、
嗯、因为它对于寿命的影响很少。然后最后再补充那个，就是开完甲状腺的这个后遗症就两个，第一个就是短暂的声音沙哑，20%会发生、嗯、再来就是明玉遇到的副甲状腺功能低下、哦、也是20%啊，他运气比较好去遇到，不然80%是不会遇到，
就是那个钙，
对，会瞬间降低，然后你会手麻脚麻这样、嗯啊、但是这个东西你不能放着不管它，因为你让钙一直在降下去的时候，你心跳会出问题，也是可以致命，
对对对，
所以它这个就需要把它补到稳定才可以给它出院、
嗯、然后 我现在也就是跟那些就是高血压病患一样，就是每一天就是终身要吃甲状腺素的药，嗯，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吃甲状腺素，然后就是然后每三个月回诊。
我自己两边
都有，你也切掉了？
都有都有
手
术，而且我帮我做超音波的医师照完之后，他眉头一皱，还讲说看起来有点担心，那什么意思？就是超音波下看起来怕是这个恶性，
好像有点钙化的。
那、啊、怎么办？没有钙化，他只是怎么长的样子，
形状。
那、啊、怎么办嘛？两边都做穿刺，那、啊、穿刺一出来之后没看到癌细胞，怎么办？就追踪。那、啊、第二年再换个医师帮我做超音波，一样看完之后，他也觉得这个看起来不是那么好看，那、啊、怎么办？再做。穿刺又是两边各扎一针，扎完之后又没看到癌细胞、哦、可是两个医师都认为他的超音波的表现有点担心、嗯、所以那时候我就面临一个选择，一个就是直接拿掉，一个就是你每年来做一次，当然我可以拿掉会一劳永逸避免夜长梦多，可是我们知道甲状腺素的补充，嘴巴补充跟你正常的生理性的分泌不一样，荷尔蒙是随着你的身体状况它是有个规律节奏性的分泌的，
是
可你拿掉之后你就三餐补充，所以那个节律感就没有了，嗯、所以我现在就是每年这个去扎，
每年去扎两针。
那我就问医生，我说有没有扎到后来变癌症？他说他有个病人扎了10年，第10年变癌症。啊，不过还好，因为甲状腺癌算是进展比较慢的。嗯，所以如果你是密集追踪的话，就算你被扎到了，大概也不会拖太长。
那你这样是建议瓜哥去扎还是不扎呢？
那。不是看外面打不打，要看里面真的有没有这个结节，
看它的形状漂不漂亮。
你看很漂亮吗？
像我想陈荣坚医师很清楚，他有一些是超音波，他看起来他就几乎可以认定它是良性的，那这个超音波追踪就可以了。
那男生没有雌激素，所以
瓜哥就算了啦。
对，那辐射线其实也是一个甲状腺癌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子。嗯，那。特别是对婴幼儿来说，他们对辐射线的敏感度是特别的高。那像前阵子3.11才刚过，那、嗯、今年刚好是3.11的10周年，所以他们就有对他们38万的儿童有做一个筛检，嗯，那却发现说38万的儿童里面有252个儿童有罹患这个甲状腺癌、啊。那一般来说，
蛮高的，
对
对，就
一般来说我们。正常的儿童大概是每100万人只有2个人会罹患甲状腺癌。再就是我有一个病人，26岁的女性，那就是自己摸到自己脖子这边肿大，那来这边医院看诊、嗯，那后来就要帮她安排甲状腺超音波，那细针抽取切片，那结果出来就是一个甲状腺癌。后续我们当然是做一些治疗嘛，那不过就是觉得很奇怪，她是才26岁，一般来说甲状腺癌都是50岁左右的女性，嗯。嗯，那后来我们就是在仔细询问之下才发现说，哎，他爸爸是大陆的台商，哦，那他从小时候就跟他爸爸住在那个广东阳江那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他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他是背景的辐射是比较高，哦，每年他的背景辐射值高达6.5个毫西弗，那一般来说我们的台湾像台湾的背景辐射只有1.5个毫西弗，如果以 X 光片来比例的话啦，我们一张 X 光片只有0.02个毫西弗，那相当于说他一整年下来照了325张的胸部 X 光片，嗯，
那环境的因素对不对？
对，嗯，整个童年十几年这样累积下来，所以他累积的这个辐射线的含量，可能是推测可能是这个原因让他有。罹患甲状腺癌的危险原因之一啊，
三阴性乳癌啊，隐藏遗传基因的变异。
我是前年的时候发现就是三阴性乳癌的，那我是自己摸到的啊，对，就是在洗澡的时候摸到硬块之后，我就去检查嘛，因为想说要出国工作了，就不要在国外做检查这样子，嗯，对，然后我检查之后就先是做超音波，然后超音波的。画面看起来就是很圆滑、很漂亮的一个，那叫什么？算肿块这样子。然后医生也觉得就是说， 是良性的啦，就是好像没事，可是还是要做出针切片。但是我十二月底做超音波，我四月初才排到出针切片，然后我一做那个切片之后，四月中就确诊三阴性乳癌，然后长大了，从0.8就是超音波的画面0.8，直径0.8长到1.3，然后我有冻卵，再就是化疗，因为三阴性它就是没有标靶。对，他没有那些受体，所以他就只能化疗，然后放射线治疗。所以我化疗了8次，
哇！
对，然后化疗就是大家会有想到那个副作用嘛，就是晕眩啊、呕吐啊、掉头发那些，我全部都有。就是我掉光头，但是因为我就是想要美美的治疗，所以我还是画了一点眉毛这样子。对，因为是全身的毛发是全部都掉的。
这是装一个那个
人工血管，对，是打化疗的位置。
因为八次要一直这样。
对，
8次多久啊？
8次的话，我是3周打一次，我总共时间，因为我还有白血球低下，在那个治疗的过程中，所以就有延迟那个治疗的时间，所以我总共花了8个月的化疗。对，
时间都很长，就没有工作嘛，对不对？
对，就在家里休息。对，现在没事了啊，就是已经结束治疗了。对，然后我在治疗结束后，我也有做一个检测，是血液检测。它就是透过血液的检测，让你可以看到你的器官有没有一些癌病变的可能。对对对，然后也都是 pass， 就目前都没事。
一般来说，像他这种状况啊，我们正常如果良性肿瘤，你要到手自己触摸摸得到，大概至少都要1.5公分以上，因为良性它很软。可是如果今天他去做检查，医生说你这个只有0.8，可是你却摸得到，只有2种状况，一种就是你乳房很小，就是很瘦很薄，你长一点点公分你就摸得到。另外一种就是它很硬，非常的硬，所以它才会很小很小你就摸得到。
是，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像我们在门诊有时候会遇到有一些超音波报告，他们会写说，哎，这是良性的没有问题，可是我们都还会在触诊。可是我们之前就曾经遇过一个女性，她就是医生打报告就是超音波说良性，结果我一摸我觉得太硬了，我就建议她去做穿刺，结果穿刺出来是原位癌。所以有时候如果太小的东西你摸得到，那就很奇怪。或者是说它你摸到它越来越硬，甚至那个触感就有点像长了一根骨头在那个地方，那就要小心，那个是有问题。
这个是很重要的资讯，要不然一般人听医师他就错误的。
对，
然后而且我要跟周小姐说，其实三阴性乳癌虽然大家都说预后很差，但事实上我们还有做一些研究，就是其实它预后差是属于在停经后的妇女。其实如果是越年轻的话，三阴性乳癌它事实上它的那个预后并不是那么差，甚至就是不太你们想象中的不太那个复发率不是那么高。那但是还是有一个状况，我先解释一下。一般来说，我们会形成乳癌，它有可能是因为雌激素、黄体素跟上皮因子增生的形状，但事实上，就是三阴性，就是它跟雌激素、黄体素没有关系，跟它本身细胞的那个生长因子也没有关系。我们所有的细胞都会有生长因子，但正常的细胞生长因子大概1000到2000颗。可是如果你是癌症的话，像如果是上皮因子增生型，它的生长因子有10万到20万个。那所以呢，它等于是它现在这个状况是什么药都没有什么效果。但是现在有一种新的，就是我们所谓三阴性乳癌，如果你是属于有遗传基因变异，我们会去验一个基因叫做 BRCA1， 就是之前安吉丽娜裘丽验的那个东西。就是说它如果呈现就是你这个基因是突变的话，那你就很危险。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好的基因，它是保护你不要得乳癌的基因。如果你这个基因产生突变，就代表它失去功能，它没有功能去保护你不要得乳癌。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复发率或者是你的乳癌的发生率就会很高，
就偏高了。
对，所以安吉丽娜裘丽才会毅然决然直接割掉。我觉得周小姐很勇敢，很年纪轻轻，她愿意把所有治疗做完。其实有很多人他们都在门诊就吓到了，然后他们就不回来了，然后就开始就是寻求一些偏方。那但是有时候反而会弄巧成拙。
对啊，
我没有我完全没有，
就很坚定，就是
积极，
就想要赶快把它解决。
对，因为我很想出国工作啊，那时候。
那你这么找医师，网络上找吗？
因为那时候我家离北医很近，我就随便，
没有随便，
随便就很近耶，那就那预约一下门诊好了，这样。
对，所以你看是不是住医要离医院近？
乳癌的治疗的成功率非常的高，而且效果非常好。那经过正统治疗之后，其实大概都有70%到80%的女性是 终身都不会再复发了。嗯，你可以转移上来说，你可以说已经部分程度打败了癌症这样子。嗯，所以现在我们在治疗乳癌的时候，其实像比起过去不会那么的肃杀，其实会我们开始把一些整形外科对美学的思维慢慢带进来。嗯，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整形外科医师，那我们开始在做，我们会开始鼓励病人就是做乳房重建的同时，甚至我们现在更进一步的会去做到所谓的隆乳式的乳房重建。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能以前想象说的乳房重建就是我把你的乳房挖掉之后我再补一块肉上去，可是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会用内视镜的技术啊，把这个你的乳头跟皮肤都保留下来之后，那里面再放入一个更大的细角。嗯，所以甚至有病人一起来的时候就说，哎，这是一个三倍券的概念。嗯，我等到我得了乳癌之后，我甚至我的
好会形容，
我的外观甚至比以前还要更漂亮更好看，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好，所以也是鼓励大家就是要早期的去定期去做检查。嗯，那刚才尹丽有说到说这个他一开始有发现这个肿瘤嘛，那我自己本身有一个患者，就是她是一个35岁女性，她非常的优秀。啊，没有结婚，就是全力冲事业这样子。那有一天，他就一年前吼，就是自己触诊的时候，就是摸到自己有一块小小的会滚动的肉瘤。
哎呦！
啊，这个描述有时候你跟一般医生讲，他可能就觉得说啊，这是一个典型的良性的发现，然后叫他再观察就好。那过了一年多之后，他来到我们诊这边是为了要咨询做隆乳的手术。嗯。那我超音波底下看的时候，我就跟他建议说，哎，我们其实你没有拿出来化验，其实不知道。我们化验拿出来化验确定是良性之后，我们再做隆乳手术好了。化验之后发现没想到真的还是乳癌第一期啊。对，所以其实很难，还是建议要化验啊。那但是因为还好是早期发现，而且它的那种型是所谓的管腔型的乳癌，是预后比较好的那种，所以它不需要进行化学治疗。那所以我们就是像刚才讲的，我们诊断之后就帮它做一个重建，然后让它变得更大，然后从原本的西罩杯甚至变到一罩杯。所以他们其实我们在病友团体他们会互相牺牲说，其实乳癌并不可怕，它其实只是一个上帝让你重新选择罩杯的一个机会而已。
哇，好会行销哦。
可是对啊，那没有换乳癌怎么要去做到一样大？
我哥没问题，只要是你的话，我还是愿意。你要什么罩杯都让你选择。
不是啊，因为乳癌只有一颗嘛，对不对？那你怎么去做这一颗，那另外一颗？
我们可以做预防性切除之后，再一样放一样大的细胶，要不然就是比照这个一般的隆乳一样。做对称做隆乳的手术，这样子让他们两边对称。
嗯，甲状腺癌跟乳癌都是我们在做癌症的医生觉得比较庆幸病人得到的癌症，因为它预后最好，然后治疗的武器最多。但实际上来讲哦，现在太多人他不是那么爱惜自己的身体了哈。像尹丽，他是那个自己生活习惯很好，这他其实是比较冤枉的那一种。那我自己的是也是一个20多将近30岁的女性。那我们都知道乳癌的危险因子有，比如说不生育啦、出精早、停经晚这种。那这个20多岁的女性呢，她其实快30岁，然后也是摸到硬块，摸到硬块之后呢，过程都差不多。总之，她就是确诊乳癌。确诊乳癌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她也是第一期，快跳第二期而已。但是实际上帮她找她的原因，什么原因都没有，也没家族史，啊，已经有生过一个小孩，也结婚了。好，那为什么会得呢？也没有什么很奇怪的习惯。结果她只有一个习惯，就是她每天一定要吃到油炸物。比如说他其中有一餐一定要有咸酥鸡，或者其中有一个要薯条，就每天一定要有一个。所以其实这个东西虽然不在我们表列的一个危险因子上，大家常常听到油炸会想到要么就大肠癌啊，甚至想要代谢疾病，可是殊不知它跟这种乳癌很有关系。然后之前我带来这个针就是说以前我在很早很早行医的时代呢，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只要摸到硬硬的东西，最起码一定要把它化开，然后才能取样，或者是说像瓜哥前面讲的，用细针进去，然后抽看看有没有那个癌细胞，可是细针很不准。后来有这个出针，这就比较准。这出针它的做法是这样，就这样子。然后呢，就打了局部麻药以后，像打一个比较粗的针，在超音波底下，然后就啪一下。那中间呢，就会拿到一小块细细的一个组织。那一般呢，假如你有一个乳房的一个肿块要做这个东西切片的时候，一般会切3到5片。好，就是会啪啪啪啪个3到5下。那这东西也不用住院，甚至有的比较完善的设备跟人员配合的话，比如说我等一下帮你做超音波啊，有问题，那我们等一下来做好不好？好，等一下就做了这样子。对，所以其实 越早把疾病发现，其实你治疗的契机就会越好，就可以得到像盈利现在目前这样很好的未来的生活。
是，
碰到任何的问题，心情是很重要的，积极面对，乐观，事情才会有好的发展嘛。祝大家健康，好吧？谢谢。
谢谢大家对好辣医师们的支持，记得订阅医师好辣 YouTube 频道，还有按下铃铛收看最优质的内容哦。